越共书记访华异常一个接一个，习近平怎么了？中国海巡意图将台海变内海，幼儿园变老人院，中国小子化的生动写照。警惕五种网络招聘诈骗手法曝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0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9号上午，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但是对习的传言和一系列诡异的现象传闻仍然不断。有分析指，习头上顶住前四个中共党魁累积下来的四座大山，已经找不到出路了，兵变可能随时爆发。按照中共所讲的和越共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苏林访华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和中共最高层见面，所以第一站应该直接去北京，但是苏林的第一站竟然是广州。时事评论人梅凌湘分析指，苏林在广州的活动无关重要，根本不值得苏林驻足。苏林第一站无法到北京，很明显背后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很快中共官方又报道，苏林在18号傍晚抵达了北京。苏林在当日下午得到通知可以飞去北京，根据粤通社的报道，是外交部部长王毅去接机。翻查2022年10月越共前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时的新闻，可以发现阮富仲是直接去北京，而且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亲自接机。按照中共惯例，通常宣布共产国家领导人访华或中共总书记出访共产国家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这次苏林访华是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5号宣布的，而不是之前的中联部。习苏会在19号上午双方会面，新华社迅速推出快讯，说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双方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文件等，但新闻并没有任何会谈时的照片和影片。中午时分，央视网推出了长达三分几钟的习苏会谈的独家影片，但再次异常的是，画面永远定格在远处，没有比近镜头，只闻其声，根本就看不清楚习苏的面容。在中共官媒异常的同时，越南官媒在中午12点左右推出了照片和影片。从越南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习近平走路似乎有些问题，而点是为什么自诩技术先进的官媒落后过越南媒体的呢？另外，从中央网中午推出的苏习会谈的独家影片和7点的新闻联播对照，中午影片中的习近平基本是在读稿，低头的频率非常高，就连刚刚开始的客套话，例如祝贺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亦是低着头看稿。而新闻联播中的习近平不单只有多次正面镜头，而且可以中庸不迫地讲话。而晚间越南媒体的报道发现，他的影片已经完全改成了一辑辑照片组成的画面，中共流畅的录制影片消失了，不禁令人怀疑是谁可以令越南突然改变了报道方式呢？针对习近平再次现身的一系列诡异现象，有分析指，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怕大家通过越南发布的影片找到某些造假的证据。针对外界对习近平消失的传言，亦有分析指，这个习近平确实是本尊，因为习苏会的直播用 AI 造假，在不同场合下的语境跟环境之下，要做出声音表现的情绪是有非常大的困难。而可以怀疑的是，习的身体状况确实大不如前，所以用这种远镜头和修图来提升画面质感，掩盖习的真实身份状况，甚至习的一些政治权力可能被分散了。根据粤通社报道，苏林在会见王坤明和广东省委常委时， 现时中亦暗含广州之行非其所愿，暗示对自己不能够直飞北京的一些不满。整个八月份，中共的政局诡异连连，不但习近平在官媒中几乎不再露面，甚至其他六个常委亦基本都集体消失无踪。苏林访华中的一个接一个的异常，再次引证了坊间的传言并非无稽之谈。在最敏感的时候，据传高层放出近日北戴河会议温家宝讲稿，网警居然亦放行，于是国内网络迅速疯传温家宝反习言论，谁要想复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潮，搞大批判，谁要想复辟江青等四人帮的路线，那就先把我温家宝的人头斩掉，我不愿意活着看到长江黄河倒流。外界认为温家宝这一段反习反复辟言论已经得到了军方将领集团和红色家族集团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回顾温家宝的政治遗言及和周永康、曾庆红死过，要推倒薄熙来，判断现在反习宣言似乎是真的，因为都没有其他人能够好像他这样讲出来。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能够出来，亦并不代表他中掌控局势，习核心可能已经没有了，等他出来是为了稳定局面，现在的大局未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评论说，习在中共二十大上三年任后，内政外交不单止没有开新局，相反内忧外患更严重，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党政军高官背叛习，对习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比如习亲自破格提拔重用的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秦刚就任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得七个月就被免职，如今秦刚是生是死外界一无所知。习近平最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董军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在今年七月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他亦没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并且董军成为中共建政七十五年来地位最低的国防部长。黄友群认为，因为习对他不放心，习对他仲有疑心，习仍然担心他亦是一个两面人，表面忠诚，背后反骨。此外，中共支持的俄罗斯最近被乌克兰直接攻入俄境内，令俄军的弱点在全世界面临进一步暴露，亦成为中共的心头大患。中共武统台湾之声一直不断，如果中共遇到类似俄罗斯遭到的突袭，那应该怎么做呢？另外，中共长期是朝鲜金家王朝最大的支持者，但是最近朝鲜在纪念朝鲜战争停战71周年的活动中邀请了俄罗斯、古巴、越南等多国，却唯独不见中共大使王亚军的踪影。环顾全世界，中共不单止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中共围堵越来越甚。黄友群认为，当前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习当政十二年累积落来的所有问题的总爆发，习头顶顶住四座大山已经找不到出路了。黄友群表示，习日日要求军队高级将领忠于习，但中共高级将领会问我凭什么忠于你啊？所以兵变亦是习最大的心病。近期中共官媒报道了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在8月17号至18号联合展开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巡航范围涵盖了包括台湾浅滩在内的广泛海域。这次海上巡航行动由海巡06、海巡0802和东海救115三艘公务船组成，历时30.5小时，覆盖413海里，官方称这次行动主要任务是对台湾海峡相关水域进行巡逻、交通组织和管控，并检验过往船舶。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对此事件表示担忧， 认为可能涉及中国出于政治目的展示对台海的管辖权。对此，台湾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讲到他的看法，他说中共企图通过将台湾浅滩纳入巡逻范围，逐步扩大对台湾海峡的实际控制，最终目标是将台湾海峡变成准内海。中共近年来一贯的撤乡抢策略，即通过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将台湾海峡的中线逐渐模糊化，甚至进一步推进至中线以东，以试图削弱台湾主权，试图以法律的方式改变现状，逐步建立起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事实。而这些行动不单只是为了消除台海中线这个象征性的区分，更是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巡航执法来向国际社会展示他对台海的实际控制权。同时，陈文甲博士讲到中共对国际法和台湾法令挑战，试图令到台湾在国际上孤立无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共需要在内部树立强势形象，展现他对台政策的强硬态度，特别是在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中共需要借由此来维持大陆内部支持，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他不惜代价统一台湾的政治信号。同时，陈文甲博士表示，面对中共在台海逐步扩大影响力和海上管辖权的图谋，台湾可能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因应措施。一就是加强诉之国际社会，令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共在台海的行为不单止威胁台湾的主权，亦挑战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二就是透过美日等盟国的安全紧密合作关系，以在国际场合中争取更大的支持，形成对中共行动的阻吓力量。三就是针对中共在台海日益频繁的巡航行动，台湾加强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确保能够对中共的行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四就是台湾和民间渔业团体密切合作，建立有效的监控、通报和应对机制，防止中共以执法为名进行进一步的挑衅行为。五，台湾加强对相关国际法律条约的研究，并在国际场合中进行有效的法律回应，避免中共借此取得台海管辖权的法律正当性。六，最后，台湾政府将加强民主制度和内部团结，令到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根据韧性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安全。随着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社会加剧的这个趋势在中国各地的显现，深圳、太原、济南等城市亦相继推出类似的右转老模式，以适应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共教育部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幼儿园数量较前一年减少5610间，而在幼儿园入面的幼儿人数亦减少了1776600人。金华县茂城区的北苑第一幼儿园自1998年开园以来，一直在该地区享有盛誉，但是自2022年起，幼儿园招生情况急剧下滑。去年秋季班招生期间，报名人数大幅减少，只是有少数几个小朋友报名。2023年金华市茂城区的出生率降到 5.43%， 较前一年下降 0.47%。 在茂城区城东街道，2023年5月只是登记了一名新生儿。幼儿园园长庄艳芳表示，面对如此严峻的招生形势，他决定将幼儿园转型为养老院。去年10月经过改造，幼儿园被重新命名为润年之家，正式迎接老年人入住。对此，美语看世界节目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美宇表示，幼儿园变养老院意味着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加剧，50后到60后都步入老年，而70后亦已经50岁以上了。 再有的就是现在的80后和90后已经不想生孩子，生育成本增加，生存压力大，令到更多年轻人躺平，甚至成为三不青年，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咁最终导致嘅社会问题就係新生儿出生率降低，社会活力极大下降，过去活跃嘅妇婴产业、教育产业都将面临困境同转型问题，而老年人消费力亦唔强，属于夕阳产业，夕阳再靓亦靓唔到好耐，亦就係话冇持续发展嘅空间，所以可以预见中国现阶段至未来都面临经济活力支持减弱的趋势。网友对此现象在度嘲讽，纷纷表示当年幼儿园毕业的现在竟然回到这里养老，同我亦希望将来能够在这里享受晚年生活。这个新兴的老小孩模式正逐渐成为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一个独特答案。中国青年失业率在今年7月创下新高，求职难度加大之际，近期网络招聘诈骗案件频发，以招聘外卖员的诡计的诈骗案频繁出现。一位21岁的大学生小丁在今年7月应招电商平台美团做兼职送外卖，结果被诱导高价租赁电单车。他发现工作收入连租电单车的费用都无法覆盖，决定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结果被要求支付车辆磨损及维修费用。小丁表示，招聘时宣称的高薪，实际上只是想呃我们用高价租那些电单车。近年来，学生和年轻求职者成为网络诈骗的主要目标，高学历者亦未能幸免。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前10个月因电话和网络诈骗而被起诉的18岁以下青年人数同比上升了 68%。 自媒体 Urata 运营日记在8月13号发布了5种常见的网络招聘诈骗手法，以帮助求职者识别诈骗。1. 高薪诱惑与虚假承诺。 2. 隐藏真实职位信息。 3. 虚假职位吸引。4. 使用专业术语。 5. 虚假合同和申请费。总结这五种常见的诈骗手法，主要是提醒求职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